丁力本次是江某林了。丁力本次这个用是丁力传承党上师武上神身为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尊缘接受来正是因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讲总观根本慧论。总观根本慧论现在讲第25品观涅槃品，这一品也是跟前面的其他品一样，以力光所以教人终结，以力光所的话说对方的观点，破对方的观点。下面是第二个问题，破对方的观点，反驳对方的观点，宣说自种无有过失，前主他种所作之苦。这三个问题当中，第一个问题已经讲完了，现在是自种无有过失。那么这个也是所说的涅槃理及细论和破除四辩细论。其中这个破除四辩细论呢，破能以涅槃之四辩和破所以佛陀之四辩这两个方面。其中第一个破能以涅槃之四辩呢，破各则破有实无实，破二则兼具，破二则这个皆废，就分那个三个方面来宣说。其中第一个问题，各破有实无实已经讲完了，然后现在呢就是讲这个有实无实二则兼具，就是讲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是我们用四个方面来进行阐述。第一个是以相位戒土二破，就这个昨天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是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互相依靠而破啊，就是互相依靠而破。还有呢，下面有那个依尘于位法而破和依明暗喻而破，就是光明和黑暗的比喻来破，就是分还有讲两个问题。这样的话前面已经也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已经讲完了。我们这一个内容当中呢，大家应该清楚所谓的涅槃呢，这个既是有实法又是无实法而则见具，就是这样的观点呢就完全不合理。如果我们的这个涅槃呢，既是有实法又是无实法的话呢，那么我们昨天也讲了这个所谓的戒脱呢就是完全是相为的，这个问题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呢就是说那个这样的这个涅槃呢也是这个大的科判是不变的，那么这方面呢就是好像那个高僧大德们都安利的科判都没有什么差别，都认为是这是这个破持而则兼具的观点。那么今天这样的这个也就是说所谓的有实法和无实法呢，这两个法在这个涅槃的本体上是不可能存在的。所谓的涅槃也是并不是具有这两种本体的法。如果是所谓的涅槃呢就是具有有实法和无实法的话呢，那么就是有很大的过失，就是互相有依靠的过失，就主要是前面有这个依靠的这种词来进行破彻。那么这个在松子当中是这样说的，若为依于我，何为涅槃者？涅槃非物矣，时而从意义生。他真的说，如果按照你们优势宗所说的那样，所谓的这个优势法和无势法，就是优和无呢，优势法和无势法，合成为一，就是合而为一的，这个就是你们所谓的涅槃的话呢，那么有很大的过失。有什么样过失呢？这个涅槃呢，就是废无意了，就是不是无依靠了，就是实际上反过来说是这个涅槃呢，就是已经这个依靠而这个产生了，就是依靠而产生了。时而从以生，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有实法和无实法，而此呢就是从这个依缘而生的，依靠这个依靠而生的缘故，就是它后面呢就是也可以这样讲，意思呢就是你们所承认的这个有实法和无实法，这个合而为一的这样的涅槃是根本不合理的。如果合理的话呢，那涅槃呢就是是这个依靠这个其他而产生的。如果依靠其他而产生的话呢，那么这个有实法和无实法呢，也是指这个不合理的，也是有实法和无实法呢就是互相这个依靠。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大家都应该清楚，就是所谓的这个有实法呢，它是这个观待这个无实法而安立的。所谓这个无实法呢，就是它是也是观待这个有实法而安立的。如果你们所谓的无实法，所谓的这个涅槃呢，就这两者的具足，这两者的具足，而且呢，这两者的这个本体呢，实有自性存在， 谁有自信存在。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就是互相这个有依靠的这个过失啊，就互相有依靠的过失。那么这样呢就根本不合理的。比如说这个宗喀巴大师在他那个著述里面也举的一个例子，如果这个所谓的这个涅槃呢，就是不是五十法，就是真是这个优势法，就是他上面呢优势法和五十法都已经这个具足了。那么其中的这个他的五十法，也就是说是这个涅槃上面的这个五十法的本体真正是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也就是说这个轮回的这个无常，就是原来呢就是轮回是这个无常，现在呢就是变成无始法呢，那么这个呢就是现在应该在它的本体上是这个存在，就是有这个过失。这个我们自己也是可以推出来，推出什么样的这个理论呢？比如说这个涅槃呢真正是一种这个它的本体是存在的话呢，那么它上面是有一种优势法。那么这个优势法是什么样的这个优势法呢？可能他们都认为是所谓的涅槃它自己的本体，它自己的本体呢就是是这个存在的。但是它自己的本体存在的话呢，就是它也是观的不存在，就是因为不存在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已经这个，也就是说业和烦恼已经牵出来了以后的寂灭呢就是存在，就是它可能这样认为的。然后呢，如果它的这个无始法应该存在的话呢，也是牵出了业和烦恼的这个无者部分，也就是说不存在的这个凡体呢就称之为是什么就是涅槃。这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即是有始法有是无始法这样的本体呢，在涅槃的这个这体相上呢，就是怎么样这个寻找也是根本得不到的。所以这种说法是完全这个不合理的啊，就完全不合理的。这样一来呢，他这个宋词当中主要宣讲呢，就是如果你们承认所谓的涅槃有始法和无始法的二者兼具的话呢，那应该这个他组成的这个原就是它的这个部分吧，就是有时无时的话呢也会像这个因缘而产生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这个有时法的是对这个依靠各种各样的因缘而产生的，但是无时法是不是这个依靠因缘而产生的？无始法呢，就是它是依靠这个有始法的观待，与有始法的这种假理而产生的。我们那个中观专论当中也是有的，就是所谓这个无始法，昨天有些道友在那个讲考的时候也讲了，就是所谓的这个无始法呢是有两种，就是一个呢就是不观待太远的，就像这个所谓的侍女的二字啊、兔角、龟毛等等，就这也是就是迷眼当中也是不存在的一种无始法，就是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人们呢就是在移民当中也是称之为是什么这个无始法。还有一种无始法呢，也就是说这个观待一种这个有始法，比如说瓶子不存在呢就是叫无瓶，然后珠子不存在呢就是叫这个无珠，然后这样珠子和瓶子的不存在的这个部分，我们从这个因缘当中呢，就是这叫做是前语部分，就是前语是前处呢，就是他自己以外的，就是神语的这些部分呢，就是也叫做是这个前语。那么这个前语的部分呢，就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这个无始法。就是所以这个无始法呢，就是有两种，就是那么不管是哪一个无始法，就是刚才不观待太远的，或者是是这个观待太远的这两种无始法呢，实际上是它的本体呢，就是只不过是我们的这个分别念面前就是假理而已的，就我们这个。分别念的话，那就是你可以这样讲你，比如说我自己心里面就是像所谓的这个侍女的儿子，让我顺便像一个就像是世间的女人一样的，让我侍女的儿子或者侍女的这个世间的一个孩童一样的，就是这个是侍女的儿子，心里面可以想啊，然后这个孩童呢就是穿一个白色的衣服啊，然后呢就是特别这个调皮啊，或者是经常不听话啊，就这样这个心里面这样像的话呢，实际上侍女的儿子也是我们这个心里面就是可以假象的，但实际上他的本体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同样的道理就是任何一个无始法的话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就是可以这个进行假立，然后这个语言的话呢也进行可以这个列造，就是进行可以这个创立，就是说是神女的儿子如何如何，无品是如何如何，就这样这个语言和这个分别念呢可以假立，但是它的实相上呢在迷眼当中也是不成立的，不成立的。那么如果你们的所谓的这个涅槃呢真正是有存在的话呢，那它不应该是这个假立的，就是是有了。那么无始法是有，有始法是有的话呢，那这个是必须要依靠观待而产生，但是这样的涅槃是不是存在呢？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说呢，你们的这种这个说法是完全不合理的。这是中观呢，就是也是破这个他们的有是无是而则兼具的这种观点，就是已经这个驳斥了。然后下面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三个可判，也就是说以成欲为法而破，就是应该这个称呢有为法，就是一称有为法而破，一称有为法而破啊，就是讲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宋词当中是这样说的，由无功何成，云何觅涅槃，涅槃觅无为，由无是有为。他这里呢就是说是这个有始法和无始法的这个综合，有始法和无始法的这个综合呢怎么会称为这个涅槃呢？就是因为对方呢 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个观点的，这个所有的科判里面的对方的这个观点呢，一直认为是涅槃是有始法和无始法的这个通体存在，就是这样认为的。然后我们呢，就是下面这个一站在中观的立场进行破斥的时候呢，就是说有始法和无始法的这个综合性，有始法和无始法的这样的这个共同的这个合成的这样的这个涅槃呢，就是怎么回事存在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那么如果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所谓的这样的涅槃呢，就是已成了有为法了。但是呢，你们对方是不应该这样承认的。所谓的涅槃呢，就是实际上是无为法，就是这个涅槃呢，就是名为无为，就是涅槃呢，就是名为这个无为。有无是有为，那么我们这个现在所谓的这个有始法和无始法呢，就是全部是属于在有为法当中，那就是有为法当中。那么这里呢，大家应该记住，原来讲那个俱舍论的时候呢，就是这句话的内容也是提过。我们说说我们现在俱舍论和因命当中的有为法和无为法呢，就是实践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然后我们讲这个纵观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有为法和无为法的概念呢，就是稍微这个广一点，就是也可以说是中观的有些这个有为法的无为法的这个概念呢，就是比较广的。让我们这个因命和俱舍论的这个有为法和无为法的这个概念呢，就是有点不相同，就是不知道你们当时记得没有。然后我当时呢，就是也是这个讲过，我们讲那个俱舍论的时候呢，就是也提过，也是去年的事情呢，就是应该就是有些可能有些记性好一点的人呢，可能还是根本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实践上的有些人的话呢，就是记性特别好，就是有些好像我们这个学这个中观和学论点的人的话呢，有时候确实。他们面前也是比较这个惭愧，就是前一段时间我来了一个老乡客人，然后他就讲那个20多年前的一些事情，就是全部都好像表面上看来不是他那个就是说王允的，就是真的那个记忆相当好，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人到什么那个树里面去抽一根烟，然后呢当时他就像那像他就全部那个描写的时候呢，就非常逼真，非常那个有时候想，哎，我是那个如果有这么好的这个记忆的话多么好啊，就是当时上师如意宝一拉课堂上是以什么样的表情，就这一句话是解释的时候如何如何，因为当时的话呢，就是我们也是上师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肯定基本上把这个上师的说法解释方法好多都已经这个动了，但是呢现在好像也没有记录也没有录音，就是现在一想的话呢好像从来没有听过一样的这个感觉，有时候只不过是把这些词呢，就是以前那个就上师经常引用啊，就这些的时候我们经常有一些，但是呢好像那个在10年前的这种事情的话呢，就是经常有这种关自己对自己特别这个失望的一种感觉，可能你们道友当中也是有，就今天背的特别好，就是然后再过几个月的时候呢一点也是没有，就是然后自己对自己的时候好像特别失望一样，你看我那天背的那么清楚，然后当时我背诵的时候也是跟大家一起这样，但现在一点都是没有，就一方面呢可能我们是那个对时间的有些习气呢就比较重，无始以来的这方面就是习惯比较深厚，就是这种习气比较深厚，然后对这个佛法方面的这个习气呢比较微薄，就是很不容易这个沾上在阿赖耶识上面，如果沾上的话呢，就是他也是没有这个多生累积的一些这个资粮，就是很容易忘事，就是有可能这个原因。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去年我们这个呢，就是我记得就是讲过然后这里面呢就是说这个他从字面上的意思大家都应该清楚，说是有为法和无为法呢应该是那个就刚才所说，如果有为法和无为法合成的这个涅槃的话呢，那这是完全不合理的，如果这样合理的话呢，那应该称了这个所谓的涅槃道已经称了这个有为法。为什么这个有为法呢这是这个不合理的，就是如果称了有为法的话呢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呢？因为所谓的涅槃呢，就是它应该是远离一切细论的，远离一切这个因缘的，这样的这个无为法，就是这叫做是真正的这个无为法。那么实际上所有的这个我们现在所承认的这个有始和无始法，就是有始法呢，就是当然我们现在从那个纵观的角度来讲也可以，因命的角度来讲也可以，凡是起功用的，就是能起作用的这些法呢，就称之为是这个有始法，然后就是不能起功用的，就是这些法呢，就是称之为什么，就是这个无始法，就是像那个虚空啊等等，就是这些。那么这些呢，就是全部属于在这个有为法当中啊，就是有为法。我们今天讲那个俱舍论的时候呢，俱舍论里面比如说瓶子啊、柱子啊，就是这些因缘所作的法呢，就是全部是这个有为法。然后呢，就是像虚空啊、使女的二字啊，或者是废具之美等等，这些不是这个因缘所作的法呢，就是全部是无为法。但是今天他这里呢，我们去年这个有始法和这个有为法的这个意思呢，应该相同的。无为法和无始法呢，就是应该是这个相同的，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当然，这个小乘里面呢，他们认为是无为法呢，就是还是有一种真实的东西，就是它有一种真实的东西，认为虚空也是真实的，非觉罪名也是真实的，就是无始法跟那个无为法呢有一点点这个差别，就是他们也有这样这个说法。但不管怎么样呢，如果这个
你们的这种这个观点是合理的话，那就是这个所谓的涅槃，那就是应该称了这个有为法了，就是有这个过失啊，就是有这个过失。所以在这里面呢，马亨仁波切那个讲义里面也是后面就是分析的非常这个细致，在其他的仁和讲义当中呢，好像没有这样这个详细的分析。其实这个呢，马亨仁波切在这个其他这个教研当中也应用过，之前法王如意宝也是经常就是也应用，就是我们这个所谓最后的获得的真正的涅槃的话呢，那就是远离一切细轮的，就是不是这个。有无是非，所谓的这个虚空啊，这些呢就是并没有离开虚了。为什么呢？所谓的虚空呢，就是还是实际上呢，就是唯有这个住爱的，就是这个部分呢，就是称之为叫做这个虚空。除了这个以外，它的概念没有什么的，就是所谓的虚空，它就不起住爱的，就是这个空间呢，就是叫做这个虚空。但是如果这个是涅槃的话呢，那就不行的，就是我们谁都就知道是这个中间呢，就是没有其他物体，这里有虚空，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呢，知道虚空的人呢，就是全部都已经知道这个涅槃了，真无涅槃了，就是有这个过失。所以说呢，所谓的这个无为法呢，它真理的这个无为法呢，应该是大无为法，就是不是那个小无为法。这个小无为法的话呢，我们以前所讲的这个居舍论里面所讲的那个什么，但是居舍里面所讲的这些无为法的话呢，现在在到讲中观的时候呢，就是它就已经变成了有为法了。啊，就是居士里面所讲的，因为居士里面所讲的这个无为法呢，它属于这个无事法当中，这样的这种无事法呢，它应该这个属于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有为法当中了，就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希望你们那个思想呢，真正的这个辩论倒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但是呢，还是会想那个探讨，就是然后居士论的道理跟那个我们这个中观里面的这个有为无为法的这个道理呢，就是互相这个观察，然后呢，就是再详详细细的看看马亨仁波切，他在后面的这个讲义里面所阐述的内容。这两个对应起来的话呢，那么什么叫做是真正的这个涅槃？这样的涅槃呢，就是应该称之为是叫做无为法。然后一般的这个无为法呢，就是我们在这里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有为法当中，就是这个问题呢，应该大家这个分析的清楚。不然的话呢，有时候呢说是这个有是无是法，全部都是在有为法当中；有时候呢就是说是所谓的这个无是法也是单独这个存在的，就是它跟那个无为法的这个概念呢，就是一致的。就这样认为的话呢，有时候那个各个论点的这个解释方法和他所指定的范围是完全不相同的。他这里刚才也讲了，就如果有是无是法的这种综合性的话，那这个涅槃是不合理的。最后我们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所谓的这个涅槃呢，就是名为这个无为法，就是远离一切细论，然后无有这个是非，超越一切思维的这样的这种无为法呢，这就是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证得涅槃的时候也是这个僧伽尼悉光明无为法，这里面的无为法呢，应该是指的是这样的这种无为法，并不是说是我们那个居士论里面所讲的这个无为法，那就是有这个三种无为法，或者是大乘阿毗达摩里面所讲的这个八种无为法，这些这个无为法呢，我们这个称之为是当时这个佛陀所证达的这个虚空啊，当时佛陀所证达的这样的这种无为法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那就有一定的差别。这样一来呢，他这里就是说这个涅槃呢，就是应该是名为无为法；有是无是呢，就是这个名为是这个有为法，就是这个原因呢，后面也是有光说的。这个我们以前那个，什么有一个喇嘛呢，就是他特别喜欢一样，每一次辩论的时候呢，我当我先立马先念对吧，立马先。他就特别，去年我们在这个成都的时候呢，就碰上他，后来好多年以来就出去了以后，后来我们在一个茶馆里面，就是然后喝茶的时候都问，我就应用这个教证，我说是现在你这个是不是在外面一直这辩论，就是他说是闲着惭愧忘了，就是好多以前他最喜欢一样是大互助龙母菩萨说是涅槃命为无为，有我什么命有为，就是他就经常把后面的这两句，前面好像没有，就后面的两句整天的，有时候在外面那个现在牟尼堡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当时没有房子，现在我们牟尼堡这个去的那个地方呢，当时没有房子，他跟很多喇嘛呢，就是一边这个辩论一边呢就是拔草，就是因为有些人辩说话辩那个的时候呢，他也然后他们那个辩完了以后，就是我们这个出去，当时我们刚来的时候吧，就是一出去一看的话呢，就是他住的附近的什么这个草啊花啊，就是全部都已经测完了。这些呢就是在辩论场合当中的话呢，就是大家很多人呢，有些人呢就是说是有为法的发现，就是这样的时候呢马上应用那个龙母菩萨的这句话呢，就是就附人他，然后有时候呢就是以中观的这个无为法，这样的时候呢用移民的这个无为法的发现了，就开始这个驳斥对方的观点呢，就是这样的辩论，就是在辩论场合当中是非常多，现在我们学院还是这个下午辩论的人特别多，大概是有可能700多人吧，就是还是这个下午的时候非常这个精彩，就是看不 部说的是韩帝那个将义，这个字面上解释的非常精彩，但这个精不精彩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在我们这个大清堂里面下午那个辩论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精彩，但是你总不能去那边，今天下午就你们很多你说啊真的很精彩吗，我去看一看，热闹不用去了算了。听说你们下面也是现在正在辩论。下面就是说那个就这是这个刚才讲了，就是优势法和无势法同体的话，那不合理的就是第三个科判。然后呢，这个第四个科判呢，就是以这个明和暗的比喻来这个破，就是以明而喻而破的第四个问题。有我而是共，云和是涅槃，时而不同处，如明暗不举。他这里呢，也是刚才跟前面的对方的观点是一样的。如果对方认为这个优势法和无势法在二种这个事呢，就是共住，就这样。重视呢，就是真正这个同体这个存在。那这样的这种涅槃是怎么会存在呢？就怎么会有这种这个优势无势二者那个就是同体的这样的涅槃是怎么存在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时而不同住，这两个法呢，就是完全那个相位的，就是互相这个相位的，就是两种法。这样的这个两种法呢，就是不可能就是同处的，不可能就是同在一个物体的本体上面。如果物体的一个本体上面是存在的话呢，那这个世界上的很多自己相位和还有那个互觉相位的。并正相位的这些很多相位的东西呢，应该就是同时这个存在了。比如说这个光明和黑暗呢，就是应该这个存在了。然后还有那个，般若的里面的有些那个颂词跟前面的后面的不是很相同。我在论著里面一直想找那个般若等的藏文，但是也没有找到。啊，好像现在我们的这个，这个鸠摩罗什所翻译的这个颂词和这个就波罗蜜多所翻译的那个颂词两个里面呢，就是有很多都有不是特别的相同。就是比如说这个颂词啊，就这样的话，好像。般若里面的是没有出来，只不过在讲义里面出了一些祸和那个什么那个碎的一些比喻而已。就是所以有时候呢，就是印度的这个原本就是它的这个版本不同的原因还是什么呢，就是也不是这个特别好说。但是我呢前一段时间也给你们发表我的这个意见，就是我认为呢，因为那个藏传佛教它所以的这个译本，就是这个呢就是应该是非常这个可靠的，就是通过这个后面的孝字啊，还有一些清史，就是我们这个藏地出名的一些清史啊，很多历史当中就是关于这个中观根本慧论的译作方面的这个慎重，就是这方面呢也有一些这个说明，就是所以说呢，应该就是我是为什么是有些里面的语言一些不太通的地方的话呢，就是全部是按照那个藏文的翻译呢，就是再重新译照的原因是这样的。那么他这里呢，就刚才也讲了，就如果有是无是这个同体的话呢，这是不合理的。怎么会是有所谓的涅槃呢？有是无是这个同体这个存在呢？有是无是这个同体呢，就是根本就是不合理的，根本不合理的。如果对方呢，就是他这样说的，因为我们那个就是先觉论当中也是有，好像我们这个门风仁波切讲义当中也是有。然后这个对方呢，如果说有是无是的这种本体，同时呢应该可以存在吧？比如说涅槃呢，就是解脱是他的这个本体，然后这个解脱的这个有是上面呢，就是不存在，就是所谓的轮回啊，就是这个轮回的这种无是法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你获得阿罗汉果位或者是获得解脱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无是法的部分，就是无是法的这个烦恼的不存在，就是成了一种无始法嘛。那么涅槃的时候呢，就是你的这个轮回的不存在呢，就是成了一种无始法。那么这个跟那个现在的解脱呢，应该同体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顺便就是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这瓶子的这个本体上呢，就是普鲁不存在。那么这个普鲁的这种无始法，就是因为不存在的这个呢，按照移民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这个可以叫做是一种无始法，就是它的繁体不存在吧，它的这种次体不存在。那这样的话呢，比如说瓶子上面呢，就是普鲁不存在。那么瓶子自己是一种有始法，然后这上面呢普鲁不存在的无始法呢，可以通一体存在吧，就是很多人是这样想的。但这种想法呢，只不过是我刚才说那样，在我们的分别年的前语面前，就是分别年前语，前语是移民当中的专门一种名词，就是这个前语呢，就是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我们分析中观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就是一个物体呢就是分很多很多的东西，有时候呢就是很多的东西呢就是归纳为一处，就是这样的分析呢就是相当多的。比如说我们珠子上呢，就是这是这个所作的，这是无常的，这是那个一刹那一刹那是 变化的等等，但实际上呢，就是诸子的本体以外是没有的，这是我们通过前语来这样分析的。然而有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归纳为一处的，比如说我们说是这个月亮的话呢，就是它那个叫做这个秦两氏啊，或者是那个水碾之气呢等等，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名词，那么很多很多的名词呢全部归纳在月亮上，就是这样。所以移民当中的这个前语呢，当然我们那个摩诃仁波切的那个中观庄严论里面也稍微提了一下，最主要呢就是以后这个降移民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里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刚才我就举出的例子是什么呢，瓶子，就是瓶子的本体是存在，瓶子的本体上面的话呢，刚才这个普鲁的范体，就是普鲁不存在的无实法，这一点呢应该对瓶子来讲是还是这个无二无别的，就是这样的话呢，那瓶子不是自己是有实法的本体存在，普鲁不存在的无实法也是在瓶子的本体上是存在，这样的话呢，有实法和无实法呢就是一股物体上是应该存在吧，就是或者是涅槃和那个轮回的话呢，涅槃的这个本体存在和轮回的这个凡体不存在，也就是说轮回那就变成无实法的，这两个应该存在吧，就是有些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但这种说法是完全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呢？这两个关系的话呢，就只不过是你们没有搞懂这个因缘而已，应该你懂到因缘的时候呢，这个就叫做是一种牵语，牵语是分别念来分的啊，就刚才那个瓶子的本体是当然是存在的，但是瓶子上面普鲁的梵体不存在呢，就是这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就只不过是我们心里面呢，就是好像是普鲁的梵体不存在的这个无始法呢跟瓶子无二无别，这样心里想的而已，实际上的话呢，那么这个没有什么可分的呢，没有什么可分的，所以说呢，就是只有你说瓶子的本体存在都可以，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没有别的这个无始法也是在跟它同体存在，如果有始法和无始法同体存在的话呢，因为有和无呢就是是这个完全是相位的法，也完全是相位的话，如果你承认这个有和无可以同一个物体上面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有这个过失，光明和黑暗呢就是同时存在，火和水呢就是在同一个本体上是存在等等，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过失，所以说呢对方也是不能这个承认这样的这个观点，所以你们的这个观点呢就是完全是不合理的。在这个问题上呢，大家还是可能就是有时候就是稍加一些移民的概念，不然的话呢就是我们那边很多记得江一河面也是说是说了，就是只不过光明和这些黑暗呢，就是瓶子和普鲁是完全是不同的，瓶子和普鲁呢就是我们这个分别念面前可以加你而已的，就是瓶子的存在和普鲁的不存在呢分别念面前加你而已的，实际上呢就是它没有这个有实法和无实法是这个真正在同一个物体上面是存在的，同样的道理涅槃上面的话呢，就是轮回的不存在呢不可能在涅槃上面是暗涅，就是应该这样来理解。下面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刚才就是科判当中的这个就割破有实无实法已经破完了，然后这个有破这个有实无实法的这个二色间距呢，就是通过四个问题呢已经破完了，现在是这个破这个二色非距，就是也就是做是就是二色界非吧，就是二色界非，就是破那个二色界非，那么这个呢分两个方面来讲，就是破他们的这个本体和破他们的能力，就是分两个方面，其中就是第一个破他们的这个本体，就是二色界非的本体，就是讲分别非有我，如是密涅槃，若有我称者非有非无称。如果我们这个分别认为这个就刚才我们讲这个所谓的涅槃呢，就是有实法和无实法的两者的这个积聚的本体呢已经破完了，那么现在对方呢就这样认为的，虽然这个涅槃的本体呢有实法无实法分开也是不可能成立的，这是我们前面已经破完了，然后有实法和无实法呢就是二者间距呢，这也是通过层面的科判呢已经破完了，这也是不合理的，但是呢这个涅槃的本体呢既不是有实法又不是无实法，就是有实法和无实法二在非举，就是二在界非的这个本体呢应该是涅槃吧，就是他们对方这样认为的，那这种观点呢就是非常不合理的，下面我们进行驳斥。分别非有我，如是密涅槃，就是那么我们前面呢就是分别这个观察的时候呢，不是有实法不是无实法，就是分别这个有实法和无实法呢都不可能存在，这是我们上述的论点当中已经破完了，这都不是涅槃呢已经破完了，如有我成者，然后下面呢说你们这种观点是不合理的，怎么不合理呢？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实和无实成立的话呢，那么有实无实的界非呢就是可以成立的，就是非有非无呢就是可以成，就是他这里非有非无就可以成立，但是呢这个有实和无实的本体不成立呢，我们前面已经这个以这个很多的这个逆论呢就是已经这个破完了，已经这个破完了，已经破完了的话呢，现在你们这个所谓的非有实无实的这种本体呢怎么会是成立呢？就根本不可能这个成立的。 但是我们在心里的一些中想面前吧，就是一种这个中的概念当中的话呢，有时五事呢好像那个二在戒非啊，就这样也是就可以显现的。但实际上这是毕竟是一种这个中想，毕竟是一种分别念。除了这个以外呢，真正的这个有时五事二在戒非的这个本体呢，就根本不可能这个成立的。所以呢你们这个对方所说的观点就是完全不能成立。但这里呢当然这个推导的方式是完全是一样的，就是前面我们这个已经这个知道的话呢，就这后面就是比较容易，因为我们前面呢就是有时法和无时法分开这个称为涅槃呢已经破完了，然后有时法和无时法二者就是在一个本体上存在呢，就是这个也是通过四个可盘呢已经破完了。现在呢说是不是有时法也不是无时法，但是呢这两者的这个具足的这样的三品无体，就是我们移民当中呢就是就称之为是叫做三品无体，这样的三品无体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这个娑婆的有时法和娑婆的无时法这两者都已经具足的话呢，那么这个娑婆的这个有时法这个不是的东西和娑婆的无始法不是的东西，这两者这个就是皆具的一种凡品无体呢，就是可以在这个社会上成立也可以的。但是呢你娑婆的有始法也不存在的，生女的儿子一样的，娑婆的无始法也是不存在，这个生女的儿子一样的。那么这个生女的儿子两个生女的儿子不是的一个东西有没有呢？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吧。就是我们这个娑婆法呢就是就像生女的儿子一样，然后这个娑婆的无始法呢就像是那个就是土脚一样的。然后呢就我们现在说这个这两种这个废者，就是这两种不是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物体是不是涅槃呢？就这个谁也不会承认是它是这个涅槃。如果是有时法和无时法成立的话呢，这两者不是的东西呢就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这两者呢就是现在已经成了神女的儿子一样，如果神女的儿子他的本体不能成立的话呢，反过来说是非神女的儿子东西是怎么样知道呢？因为神女的儿子的是刚才你根本没有这个认识的，没有认识的话呢，不是神女的儿子的话呢，那首先要你前处神女的儿子，然后呢再可以认定就是不是神女的儿子的东西就是这个，就是你可以这样说。但这样的话呢，你翻过来说能不能就是建立，根本不可能建立。所以你这样的这种推断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摩诃末经那个注疏当中也讲了，就是他那个娑婆的法，就是也就是说娑婆的有始法和无始法如果成立的话，都是我们可以说是翻过来说这个有始法和无始法不是的东西一个存在。但是你娑婆的有始法和无始法都是刚才通过怎么样的方式来观察也是不能成立。如果这两者不成立的话，那翻过来说二在戒非的东西是怎么会称你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称你。好，今天那个松子里面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再讲一下读一下。如果称续涅槃是有时无时而在捡取的法，则涅槃不可能不依靠有时无时法而存在，就是它是肯定会依靠的。因为依靠有时法才能安立无时法，因为依靠无始法才能成立有始法啊。既然有始法无始法二者都是互相依靠的，所以有始法和无始法二者兼具的话必然是缘起法了。如果缘起法的话呢，你们对方也不会承认是这样的涅槃是一种这个缘起法，依靠有始法和无始法而产生的，所以你们说法是不合理的。由此可知，有时无时而在检举的法有怎么成立为是涅槃呢？就是怎么这个可能这个成为涅槃，绝不可能。因为涅槃是超离于有时无时二者的无为法，他这里这个所谓的涅槃真正的他的体相呢，这是我们这个讲宝心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讲那个大梵王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这样的，所谓的真正的涅槃呢就是超离了这个有时无时法的这样的这个无为的就是大光明，就是也就叫做是无为法。而依靠有时法而产生，以及依靠无始法而加你的二者检举之法，这是属于有为法的范畴啊，就是它是这个属于有为法的范畴。刚才依靠无始法而加你而安，这是门口人不起在很多那个他的论点里面这样讲的，就是无始法是我们这个心来加你，语言来加你的，这个有始法呢就是真正是因缘来而这个产生的，就是一个是加你的，一个是因缘而产生的，就是这是它的一种特点吧。就是无始法呢就是经常是只有加你，就除了加你以外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这个无始法产生，就是今天那个是你的儿子诞生啦，我们要让他那个生日快乐，就是这样就是不可能的，就是所以呢就是只有这个家里，家里的时候呢也可以，我就心里面想就是啊，今天这是你的儿子的这个生日，就是我应该给他一个送这个礼物，就是送什么样的礼物呢？应该在那个就是卖一点那个土脚和桂毛，然后呢送给他 这样的话家里是可以的，这样称邪还有相违的，由是无事法而则违于痛体的过失，就是有这个过失。因缘聚合而产生的法是有违法，无违法也是依靠有违法而产生的，它是这样的，依靠这个因缘而产生的法，那就是全部称之为是这个有违法。然后无违法也是依靠有违无始法吧，这个是我看这个依靠因缘和合而产生的呢，就是这个叫做是有始法。然后这个无始法的话呢，也是依靠这个有始法而产生的。在僧教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僧之愿而有四相，就是老四相。就是老四的话呢，实际上是以前是有圣，就是他是怎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无始法呢，就是依靠这个因缘的这个和合而这个产生最后四的，就是所以他的那个无始法呢，就是实际上是也是以前是有始法，最后都是变成有始法，就是所以说呢，无始法是依靠这个有始法而产生的，这是佛教当教证也是可以成立的。所以老实二字，这后面的老实二字可能不对的，就是这有始法和无始法二字呢是自因而产生的法，并不是由因缘而产生的法。应该是老实二字呢，就是改为这个这有始法和无始法二字呢，这有始法和无始法二字呢，就是自己的因缘而产生的，并不是不是这个依靠因缘而产生的。所以刚才我们不是真理讲了吗？他真理这个有始法和无始法呢，就全部是这个有为法的范畴之类。为什么呢？因为全部是一个依靠因缘而这个产生的。然而此刻所说的有为法以及无为法的概念，他真理这个所说的，我刚才在课堂上也讲了，有为法和无为法的概念呢，并不是按照有为法是瓶子当有始法。无为法呢，就是是虚空当无始法的说法来界定的，不是这样的。这是我们居士和隐密里面是以前都是瓶子当有为法，然后虚空当无为法。但是真理所说的这个概念呢，不是这样来界定的，而以内在的含义来衡量，则可解释为一切缘起之以因缘而安立为有为法，就是所有的这个因缘，就是它真理因缘呢，包括这个假立的法呢，就是都包括在里面，就是刚才那个虚空啊、使女的儿子啊，这些都是一种这个假立的因缘法。唯有自性的即灭四边的法，则因缘之无为分呢，就安立为是无为法，就是他真理真正的佛的智慧啊，或者是法界光明呢，这个呢就称之为是无为法啊，无为法。所以在松子之之说了有无是有为的说法，而并不是有无是有时，就他这里，所以在松子当中呢，就是也是指这个有无呢，就是是有为，刚才那个什么有始法和无始法呢，都是有为法，就是以这样来说的，而并没有说是有始法和无始法呢都是有始法，就是并没有这样说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如果此处的有始与无始法的这个同一个概念，而无为法与无始法呢，就是也是这个内涵是相同的话呢，有很大的过失。有什么样的过失呢？这样与前面的这个松子，就是前面这个，但这个松子呢，可能不是这个松子。我昨天对照藏文的时候呢，好像不是这个松子，可能前面呢，就是他藏文里面说的是前面这个涅槃呢，就是。是无始法的颂词和前面涅槃是无始法的颂词，因为这个呢涅槃不是无始法的颂词吧，就是他意思是前面，我看前面涅槃是无始法直接都这样没有讲吧，就是但是可能以发胎过的方式来做了。然后如果是这个有始法和有为法是同一个概念，无为法和无始法是同一个概念的话呢，那前面这个所说的涅槃是无始法的这个道理和然后这个后面这个偈颂当中，就是后面偈颂当中呢，就是有无而解是云何是涅槃，时而不同处如迷暗不举，就是这个松子当中所阐述的观点呢，背道而驰，就是相违的意思，就是相违的意思。所以刚才前面的这个松子呢，就是不用了，就是若涅槃是无，云何不异有，就这个松子呢，就是不用了，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这个有为法和有始法相同，无始法和无为法是相同的话呢，那前面所说的，就是藏文里面前面所说的涅槃无始法的道理和，然后后面所说的就是这二字那个工具的道理呢，就是完全相违的意思，这个稍微改一下就可以。所谓有始法的名称包含两种内涵，就是它有始法呢，这里有两种内涵，一种是指的 中观所知的众所知，众所知的话呢，它范围非常广，就是它这里有什么呢？比如说所有的这个它这里的这个有什么呢？就是它这个包括这个所有的众所知，众所知里面的话呢，虚空啊，就这些也是可以包括的。所以中观里面的这个有什法的范围呢，就是非常这个广的。泥一字呢，是指与有是无是相对的有是啊，就是还有一种含义，还有一种含义的话呢，我们因命和居舍里面所讲的这个有是法的这个相对的，也就是无是法，无是法相对的有是法，也就是说是这个就像我们因命当中所讲的无是法呢，就像虚空这些吧，然后就是它的这个相对呢，就是像瓶子等等，就是前面这样的，如同法的名称等等一样，就是法的名称也是这样吧。有时候从广义讲的话呢，所有的法呢就是叫做的法；有时候从狭义讲的话呢，只有佛法呢就是叫这个法，还有呢就是像国法等等，就是每一个人学习的时候呢，他们就都这个学习我们的法。其实公差当院呢就是学习他的这个法，然后佛教徒呢学习他的法，然后如果从广义讲的话呢，所有的万法呢也可以叫这个法。所以就像法的这个名称一样，它有广义和狭义的这种不同，因此在不同的时候呢，三界辨别是十分重要的。下面是那个，如果对方提出虽然涅槃不是有始法和无始法，但涅槃却也有有始法和无始法的自性这个存在，就是它本体的不是，但是它具足这个它的自性吧，就是这样认为的。有始法与无始法二在怎么可能共同存在与涅槃自上呢？有始法与无始法二在是不可能为一同处的，就是两个的它本体不是，但是它上面具足，就是这样也不合理的。因为其二在互相互具相位的缘故，如同光明与黑暗不会在同一个地点相会一样。因为在实际瓶子至上普鲁的无始是假立的，就是你看摩诃波切也是刚才我是从那个就比较广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介绍了。今天这里摩诃波切呢，是我们这个认为是瓶子的有始法和然后普鲁的无始法呢，在瓶子上应该存在，这样这不过是只是不懂一面而已，就是它是一种这个假立的，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是瓶子的无始法，那就是有一种实质性的东西在它的这个瓶子上面，就不可能的。因此以本性而存在的两种法在其中的一在存在的地方绝不会有另一在，它是就是不可能有相位的法，那就是同体存在的，就是不会有这个容身之地。下面是二在界分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这本体。这本体的话呢，如果将既不是有是法也不是无是法的第三种尘识法诠释为是涅槃呢，那么有下面所讲的一些过失。倘若娑婆的无是法以及有是法二者成涅，则遮婆的，就是也可以说是这个需要这个遮婆的有始与无始二者，非有非无法也可以称涅。如果娑婆的这个法存在的话，倒是可以，就是它这个不是这两者的这个凡品无体存在的。但是前面已经反复论证过，有始与无始法二者根本不可能存在。既然如此，遮婆其二者之特法，也就是说非有非无的这个涅槃，那就是不应该称涅的。所以非有非无的所谓的涅槃也是不会存在的。即使在分别念面前前出娑婆的中相可能存在，就前出娑婆的，比如说非有非无或者是什么刚才所讲的一样，涅槃的本体是存在的，涅槃上面是烦恼不存在的东西呢，我们在前语或者是我们的分别念面前呢，这样的一种中相概念呢就是可以存在的，也不能以本体而存在。但这个不能代表它的本体啊，就是它的本体不可能有两个无体是同时存在的。既然实相是没有人和娑婆的，那么遮婆、娑婆、二婆皆举，二婆皆举呢，就实际上是二者皆非的。这种法呢，就是不可能以本体而成立。